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一皇姐妹为我们所读的经文，她读的非常的清楚。每一个主日呢，当我快到两点的时候我就往后看，我看是不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一块来到我们这边，一块来敬拜神。事实上呢礼拜天主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周末，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但事实上不是啊。礼拜天呢，事实上主日它是第一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一个开始。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很珍惜这样的机会。那我们能够在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就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将最好的来献给他，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我们可以在这边享受神的话语。更何况我们在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好的场地哈，那还有呢，我们还有英文堂的一些弟兄啊，他愿意来到这边来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好，那在我们讲到之前，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你悦纳我们刚对用诗歌来对你的敬拜。主真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存在我们心中，好教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这时候你来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虽然在这个下午两点多是人肉体最软弱的时候，主，但是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进入你的安息。主啊，让我们尽管肉体软弱，但是心灵我们是愿意的让我们能够张开心灵的口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也让我们能够张开我们的心门，好像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主，你也帮助带领，用你的圣灵来引领孩子，主，孩子能够顺畅无阻的将你所赐给孩子的话能够来传讲出来，使这个话语不但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也能够成为孩子的帮助。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要开始来传讲旧约约书亚记这件书的一系列的主题。那在我们之前呢，事实上我们都是在查考的新约，我们 这一次开始呢我们要来查考旧约。事实上我们礼拜六的查经班呢，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查考创世纪，大概已经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那一般来讲创世纪出埃及记还有立位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这五件书呢，一般来讲我们称它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意思是说这五件书就是你把旧约翻开，这五件书开始的五件书呢，都是摩西所写的。那摩西五经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呢它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典，因为它里面提到神的创造，神是怎么样来创造这个天地，那还有呢，神他为什么创造我们人，他为什么要造我们人他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使命。但是呢他也提到人是怎么样犯罪的，以至于后来我们必须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必须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来赎罪。那其实呢当在摩西五经里面，当我们看到神跟犹太人的关系，其实呢这里面也反映出基督徒跟神的关系，神跟基督徒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当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他拯救他们脱离了法老的奴役，然后带他们出红海，过红海，然后呢到西乃山上去，他颁律法。神他本来是要在旷野里面操练他们一年以后，其实只有一年，一年以后呢他就要带领他们进入他的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是因为信心不足，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旷野绕的四十年，本来是一年，现在变成四十年。那当他们第一次 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哦，他们就先派出十二个探子，他们要去窥探那地的情况。那这当然是没有错，因为事实上你看经文的话就知道神也是要他们这样来做。那这十二个探子呢，在那个地呢窥探了40天，花了40天，因为以色列地呢虽然不是非常庞大，但是用人走路的话也必须要40天才能够好好勘察那地。结果呢发觉那地呢，哦，果然没有错，它是牛奶以蜜之地。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砍下一只葡萄树枝，而且那个树枝里面呢上面还有一挂的葡萄，然后呢他们就用担子扛回来。必须用担子扛回来代表怎么样？哇，这个葡萄树枝呢果然是非常大，代表说那个地呢它所成长的土地是多么的肥沃，而且呢所产生出来的果树呢，哇，是这么的硕大，作为证明。但是呢尽管是这种情形呢，以色列人他并不是因为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就能够有信心的说，哇，神真好，他赐给我们这块地，我们赶快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不是，他们呢反而说，其中有探子说，他讲到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饥民之地，我们在那里可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啊。他们既然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那据他们看呢，我们也是如此，不但我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他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就竟然是信心已经低落到这个程度了。结果呢所有以色列人听以后呢怎么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不但睡不着觉，而且呢整个晚上都在那边哭嚎。好，可见呢以色列人真的是信心很小，他看到这种情形他们真的吓坏了。但是呢让我们自己来想一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其实也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同样受到神的拣选，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保爱的。好，我们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除了神的拣选以外没有人会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就愿意相信。那我们得到神的拣选，我们愿意相信得到救赎，那我们脱离以前被罪辖住的生活，就好像犹太人脱离法老的奴役一样。但是呢常常当我们在这种情形下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信心的问题，我们不愿意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甚至于说像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哎，他们还在怀念埃及的生活。他说，哇，在埃及里面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坐在肉锅，哦，用肉整锅都是肉，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那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想念说，哇，我以前呢礼拜天我们可以去看电影，礼拜天我们可以 去做一点什么事情，甚至于说，哎，有时候我们会怀念以前 的一些生活。所以呢这种情形下呢，以色列人呢他只好一直在旷野里面绕行。同样呢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也没有办法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一种丰盛的生命。那后来呢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以后呢，好不容易啊，这个不幸的这一代呢完全的都过去了，甚至于说连摩西他也去世了，只剩下当年12个探子里面的两个，你们知道谁吗？一个就是加勒，那一个就是耶稣亚。好，那这时候呢耶稣亚呢他就准备带领以色列人的下一代要进入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那这是耶稣亚记这本书的开始。那我们先来看，好，我们后面那个内省尽责他已经在帮我换经文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3节经文，我来念。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好，这3节经文他讲到应许之地。我记得安吉牧师 安吉，他英文是 Angelo， 但是呢 我上次跟他起一个名叫安吉，安就是平安的安，吉就是吉祥的吉，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记。安吉牧师呢，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呢，他来我们这边讲到，他提到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看过《标杆人生》，对，有没有看过。好，那这本书呢，教会在2005年的时候呢，他鼓励会友来阅读这本书，那很多会友呢得到这本书的启发，结果呢整个教会呢那时候的人聚会的人数达到最高峰，总共有800个人，三堂总共有800个人，800人很多了，我们在座大概40个人，但是他们三堂加起来800个人，而且呢家庭小组呢增加了200多个人，也就是差不多2倍。那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他提到说你的存在绝非偶然，是神为着他永恒的目的创造你，绝非偶然，是每一个人都有神在你的目的，你不是生下来从婴孩然后长大，然后呢哇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澳洲，然后拼命的工作，然后到最后呢还是到每一个人的要去的地方，不是只是这样子的。你神创造你 绝对不是偶然的，都是又为一个永恒的目的来创造你，所以呢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标杆人生。所以呢我们被造呢是同样一个使命，就像以色列人，就像神给以色列人一样，他给以色列人一个使命，什么样的使命呢？神给以色列人就是要他建立一个神的国度，那他因此呢就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同样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他也有一个使命，他因此呢他给我们应许之地。这应许之地呢可能是我们的家庭，他要我们好好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好好建立我们跟配偶之间美好的婚姻关系，那养育属神的下一代。那这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他要我们在工作场所里面呢，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使整个工作单位呢就有的光，黑暗就可以减少，而且呢我们变成盐，我们就是盐，让这个工作场所呢因为我们的存在它就有它的味道。那也有可能呢这个应许之地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那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服侍神，借着我们的服侍能够使教会在质和量都能够成长，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使更多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所以呢神在这边他向约书亚说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些事情，神同样是在跟我们说，神跟约书亚所说的话就是在跟我们所说的。那我们再来想一想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呢事实上有几个特点。首先呢第一个，它是神的应许，它是出自于神，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就要，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的。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追求一些目标，我们比如像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的婚姻，追求我们的学业，追求我们的事业，还有呢追求我们的产业，我们常靠着自己我们想要去追求它，甚至于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为下一代好好去规划它，我们已经开始帮他安排他应该读什么样的学校，他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甚至于说将来的房子可能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家长呢他们都已经帮他办到了。但是呢那我们不妨想一想，好，我们有没有好好去听一下神，或者问一下神说，神啊，这是不是你给我的应许之地？好，这是应许之地，不是你自己想要就要，是神的应许。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牛奶以蜜之地。我记得在去年底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印霞，我们有机会参加神学院所举办的圣地学习旅游。那当我们坐飞机，我们从约旦安曼这个就是约旦的首都当我们从那边出海关，我们坐上巴士，然后就往安曼城市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哇这张照片这是我 在巴士上面照的眼看呢都是光秃秃的山地，光秃秃的山地，但是呢却建着 密密麻麻的房子。好，那这种光秃秃的景观呢，好，事实上我们当往约旦的越南边呢，哇，越是显著，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都是光秃秃的。那原来呢，这个地方事实上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当神要开始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经过了一段路，就从约旦的南边往北边走，然后再过约旦河。好，那因为呢，当时以东人本来他们可以从北边，从南边很难的地方就可以进去，但是以东人是他的兄弟不愿意让路，所以呢他们必须要绕路从这个沙漠地带这样走过去，那一样是非常的荒凉。那我们当时的旅游呢，事实上就沿着这条路线，我们从约旦的南边然后向北走，然后到安曼，快到安曼的时候呢，我们再向西边走，然后渡过约旦河，到进入那个以色列境内，进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照片。那当我们进入以色列的时候呢，哇，这是刚进入以色列的时候它的情形，哇，果然不一样就没有看到这种光秃秃的样子了哈。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有一点河流，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一些树哈。那我们当我们在更进入里面的时候呢，哇，我们看到以色列确实是不错那里面有很多的橄榄树，还有很多的那个野枣树看起来物产非常丰富。好，但是呢，当我们再往下一站土耳其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哇，这个土耳其 的景色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物产呢看起来好像更丰富。事实上沿途的时候呢，我们刚刚看到马路旁边、公路旁边呢有很多它们的生产。那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进入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雪梨。当回到雪梨来的时候呢，哇，这是我们上一次去 picnic 所照的照片。好，当中也有我们几位呢我更看到雪梨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些河湾，好，看到一些河流、青草地，哇，真的是到处。我们才讲哇，这个好像还比较像是牛奶隐秘之地好像是这样子哈。好，但是呢为什么神说迦南地迦南以色列迦南美地呢，它是一个牛奶隐秘之地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呢？其实我想一想呢，好，我想一想，我领悟到的是什么，就是其实神给人好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照着世上的标准。以色列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的位置在亚洲跟欧洲还有非洲它中间的交界点，所以一般来讲它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所以神呢将以色列设立在那边有他的美意，他希望在那边以色列人能够在那边设立神的国度然后呢将这个神的国度能够推展到全世界。但是呢，以色列他因为罪的原因，他没有把它做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尽管以色列这个地呢他以全世界来讲，它不是最富饶的，不是最丰富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也，我们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也透过以色列发展的灌溉技术，他的粮食呢，他所出产的粮食不但自给自足，而且呢，还可以向其他的国家输出一些优质的水果，还有一些蔬菜，还有一些花卉。事实上呢，当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吃东西，我发觉以色列的橄榄真的是最好吃，而且看起来很大，非常好吃。同样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或许世人的标准并不是最好的。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环境，若以世人的眼光来讲，我们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呢，绝对是对我们生命中最有益处的。神要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好好来经营它，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这是应许之地。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应许之地呢，我们还是需要征战。好，应许之地，所以呢，才有耶稣雅记。耶稣雅记就是说，神带领耶稣雅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些征战，他们一些记录。所以呢，这应许之地，好，除了是神的应许，是牛奶与地之地以外，而且呢，我们仍然必须要征战。神的救赎 他给我们救赎是免费的，是免费的，免费的恩典。但是呢，应许之地呢，他仍然需要我们去征战。但是呢，他也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好，在经文第四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不会丢弃我们，他不会撇下我们，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第六节的时候，他只要我们刚强壮胆。好，我们来 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好，第六节他提到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只要刚强壮胆。那刚强呢，什么叫刚强？刚强呢，就是站立得住，不会软趴趴的，你很刚强，站立起来很刚强，对的。壮胆就是你不会担心，你的胆子很大嘛，你的胆子很大，你不会担心，你不会害怕。那这两个词呢，如果说你看旧约的原文，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它是两个动词，刚强壮胆。它是出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九节经文。九节经文，你们刚刚有没有注意听易芳姐她所读的经文？总共出现几次？刚强壮胆，现在看已经来不及了，总共是三次，总共三次。刚强壮胆，所以呢，刚强壮胆这两个词呢，除了出现在这个九节经文三次以外呢，它还出现在历代志上28章第20节，也就是说，当大卫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神说：“哦，你不要建，我不要你建，我要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好，那当然神这样做有他的原因，那以后我们再来提。好，那这时候呢，当大卫他要交代所罗门，要他帮所罗门准备好所有建殿的一些材料以后，他就交代所罗门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好，他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还有呢，还有在历代志下32章第7节，当提到说亚述王他要攻打那个犹大国的时候，那这时候犹大国的王就是西西家。那西西家呢，他碰到这种情形，他看到他下面的人民都很害怕，但他知道神一定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就用这句话来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刚强壮胆这句话呢，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形？都是在当我们已经确定这是神的旨意，神已经给我们应许我们，那神一定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我们要刚强壮胆，一定要刚强壮胆。我就记得，当我3年前当我准备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接受到我很清楚知道这是出于神，这是神的呼召。但是呢，对于将来毕业以后呢，到底要在教会要怎么样的服事，其实心中并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我知道呢，我已经是30多年的基督徒，那也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服事，大概是领会、领诗歌、带领诗班、带领小组当执事会在里面做一些各样的服事大概都有做过的。可是呢这都是用以信徒的身份来做的，比如说信徒的身份跟传道人身份，好像感觉上就不一样的哈。就像说我不用上来讲道，我可以坐在下面听牧师讲道。那听的时候呢，有时候我还会看看表说，差不多快结束了吧。好，我想好，有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态。好，那我也担任过带领过小组长哈。那小组长呢，当你要带一个小组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小牧师一样，你同样必须要去照顾到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生活必须要关心到他们的生活。可是呢，我知道呢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心中没有压力，因为我知道呢上面有人砍，天塌下来呢有高个人挡，所以呢这种呢心理上的负担呢，其实一般的信徒呢跟传道人他心中的负担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在7年底的时候呢，神他就给我一个使命他要我到拉维教会这个地方来服侍。那我原来呢 啊，当这个有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不敢申请的啊，因为我觉得说，我那时候知道我自己情形，我觉得我的英文啊、听力啊好像不够好，那讲到的经验呢啊非常少，哦、啊，大概是个位数的哈、啊。而且呢，我也没有把握说我来这边啊能够办做好啊来牧养教会的这样的职责，但是呢，我心中就有一个。当我想要后退的时候，声音就有一个声音来提醒我，如果说啊、我不敢，这时候我不敢去申请的话，那将来纵使我再过一年我毕业以后，我要到别的教会，我同样会面临这样子内心的挣扎。所以最后呢啊、我就是鼓起勇气就去申请了。所以呢，当我第一次啊、跟安吉牧师啊、跟他面试的时候，那我就赶快跟他讲说啊、我的缺点是怎么样，我的缺点是怎么样啊、但是他不错，他反而安慰我，而且我还告诉我，我跟他说我讲到经验很少，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教你、哦、他还当场跟我讲说、啊、你讲章应该怎么样来写、哦、就是这样子。可是呢，当我、接到通知说、我的申请已经被接受的时候，哇，我内心又开始害怕了，我开始忐忑不安、哦、很多次呢，我就跟我的姐妹印象说、我们可不可以逃走、哦、心中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害怕。但是呢，神他也借着一些话语来鼓励我，特别也借着、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一些经文来鼓励我，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要刚强壮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确定是神所应许给你的时候，你不用害怕，神一定与你同在，你只要刚强壮胆。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经文第七节第八节，他提到要遵守谨守神的命令。第七节讲到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 的一切话。好，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呢，这边提到怎么样刚强壮胆，他事实上不是不顾一切就去做了，就赶快去做了，去冲锋陷阵了，不是这样子。好，这边提醒我们说要谨守神的一切律法。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好，就是说要遵守圣经的教导。那这里面呢，他提到里面的秘诀是怎么样呢？他的秘诀就是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你要怎么样谨守神的命令，就是要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意思是说我们要看圣经，我们要把它读出来，我们在心中我们要长期思想它，而且是昼夜的思想。因为唯有如此的话，我们才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说我们只是打开，哇，我们今天灵修啊，是要灵修，基督要灵修，我们就看个五分钟十分钟翻过来，我们不去想它，我们没有在我们心中一直在默默的念、哦、没有去思想它的话，很快我们就忘掉了。好，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了哈。还有最后呢，我们就提到说不偏离左右。第七节提到说啊，不可偏离左右。好，不可偏离左右，红色好像不太清楚啊、哦，好，下次不要用红色了。好，这边 很清楚哈，不可偏离左右。好，什么叫不可偏离左右呢？他讲到很清楚，不可以左边，也不可以偏到右边，要刚刚好，要刚刚好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好，我们常常是漫不经心的哈，我们觉得看看就好了，好，或是说以看不懂为借口，好，我们说啊，我们就看不懂它。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好好去想它？好，就像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不是非常的重视，好像看看就好了。这种情形就有点像怎么样？就像说当初在创世纪，神啊那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那他怎么说？好，他说神岂是真说？好，他说神岂是真说？那同样呢，啊，或许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说神岂是真说，是不是也同样的情形？ 那我们有没有来看重神的话语？神他的话语是真，神是真实的，他说的话是真说的，并不是假的，他是真说。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又容易 太容易断章取义了，我们要去看经文的上下文，所以呢就直接应用在生活上了，又产生一个问题了。所以就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那有时候呢，我们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只看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只看字面，但是呢却没有去了解字里头的含义。好，但是呢虽然是在讲，有时候呢我们又太过淋漓解经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淋漓解经。好，有时候我们太过重视字面来解释，可是呢另外一面我们又太重视淋漓解经了。那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将圣经里面的经文呢，哇，我们来捆绑自己，如果你说哇就是要这样做，就像以色列人呢，他把旧约圣经呢，他把它列出来，总共有600多条的律法，要你一条一条遵行。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哇，你这个不能做，所以以至于说，当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电梯呢，他到礼拜天的时候，你坐上去的时候，你是不能去选说我要到3楼，我要到4楼，我要到5楼。那这个电梯呢，是1天24小时，它都不停的在那边一直走动。那他怎么走动呢？他每一楼都停，1、2、3、4、5。那所以呢，你如果住在30楼的时候，你从1楼坐到30楼，你就必须要看这个门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30次。因为呢，他们规定安息日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按任何跟电有关的钮，就变成这种现象。好，大概这种情形。那有时候呢，我们用这律法，我们来捆绑自己。但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经文，我们又变成我们自我放纵的一个借口，我们常放纵它。那事实上，圣经它是一致的，它是平衡的。如果说你好好从整本书好好去了解的话，它是平衡的，它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偏离左右。那我知道呢，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那只要我们有心，我们去体会它的话，那最重要怎么样？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引领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好，我真的是体会到，当你祷告真的交给神的时候，神他会给你亮光。好，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真的经历到，当我好去祷告 去求神的时候，神就忽然给我一些亮光，好，让我知道哦，原来这经文里面所提的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神话语。所以呢，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使命，他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之地，我们只要靠着他刚强壮胆，遵守他一切的命令，他一定会使我们能够道路亨通。这是在第十节里面讲到，好，只要凡事顺利。好，那我们就来唱一首诗歌，软弱的我变刚强，作为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回应。好，我们